各位朋友们，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永生之福，福分人人都需要，几乎每一个人都巴望得着福分。但是福分本身的定义对每一个人来说却有分别。有的人对他来说，只要得一点物质的祝福，他已经是觉得是一个大福分了。有的人觉得赚多一点钱就是福分了，有的人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分了。不错，表面上看来这一切都是福分。人所渴望的福分并不是能那样容易得着的，往往是事与愿违。当我们想得着福分，相反的，许多时候不但得不着，反而是带来非常的失望。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全能的神，他知道人的需要，他来寻找世人，乃是要把人最切身的福分赐给世人。而他所赐的祝福乃是上好的福分，也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永生之福。什么叫永生之福呢？我们知道人生是那样的短暂，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摩西曾经形容人生的情形，他说我们的一生不过是70岁强壮的时候可以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是的，人生几十年间所经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就是人生的写照。人的一生又短又面对许多的劳苦，如果我们以以往的永远和将来的永远来衡量人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存在的这几十年，那简直是像几分钟几秒钟而已。已过的时代，后来世代的人不再纪念，人既过去了，后世的人不再纪念，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生是那样的短暂。即使人可以赚起钱财，人可以得许多物质的祝福，得着地上的高位，所谓的事业有成，到头来还是要面对死的诠释，还是要面对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神知道人的需要，若是人不能得到永生，何来福气呢？若是人不能胜过死亡的问题，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何来福气呢？日光之下，我们看见天灾人祸意外疾病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几乎天天都有许多人离开这个世界，生命实在不在人的手中。即使是君王、财主、奖金、科学家、医学家，都不能救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寿数。在历史上，有名的君王常常在他拥有江山之后，总是盼望长生不老。记得秦始皇到他有了江山的时候，他差派一队人马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当然找不着，而那一队人马就去了日本不回来了。他也是在使得权势底下卧下去的。历史上有不少君王，当他们做了君王之后，总是巴望能够万岁无疆，能够活到永永远远，但是自从人犯罪之后，死就临到众人，全世界都握在死的权柄底下，没有人能够逃脱。所以人生若没有永恒，那实在是没有盼望，那实在是悲哀啊。神知道人的需要，他就要把永生之福胜过死亡的这一个祝福赐给普天下的世人。我记得从前在某一个乡下有一次的布道会，当时布道会有一个宣传，就是把布道会的主题写在农村课室的黑板上面，写信耶稣有永生。但是乡下人都不来听福音，因为他们觉得永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有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他就把永生两个字改一改，永字上面的一点一横把它擦掉，然后生字下面的一横把它擦掉，就变成信耶稣有水流。这一来，许多乡下人都跑来听福音了，他们以为说来信耶稣就有水流送给他们。哦，对于农民来说，水牛是很实际的，因为他需要水牛来耕田嘛。其实水牛虽然对于农民来说是很实际的，但是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一点物质的祝福，帮一帮他们，却不能解决人生永远的问题。而永生远远超过水牛，远远超过物质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每一个都有物质上的需要，都有许多地上生活上各方面的切欠，神都知道。然而神知道我们更切身的需要，乃是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能够胜过死亡。正如圣经提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 不但从一本创造万有给人无条件的享受，他甚至要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为什么呢？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的意思就是得到神永远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加上一个永字，顾名思义就是从永远到永远，既不灭亡，又不被任何事物所限制，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或有人说，人哪里能够活到永远呢？又有人说，到底人有没有灵魂呢？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从客观方面来思想一下。日光之下有人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到底是否如此呢？当然不是的。如果人死如灯灭，那么人就像存在时间空间里面，只不过短短一段时间，然后什么就了了了。这样一来，人和动物又有何分别呢？因为起初神创造万有，圣经告诉我们，在神起初创造万有的时候，他所创造的生命包括有植物的生命，有动物的生命，还有人的生命。人是最高层次的生命，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只有一个身体，但却没有灵魂。但人就不同，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是的，神造人的时候把灵魂摆在人的里面，所以就这生量来说，人虽然小过大象，但是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人能够治理大象。神创造人的时候乃是把灵摆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与万物不同的，因为人有灵魂。只不过因为人犯罪远离了神，从此人就像死在罪中一样，对于神没有感觉，对于罪没有感觉，这就是人的情形。会有人说，人死之后变鬼，当然不是了。如果人死之后变鬼，我们知道在已过历史上，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知死要多少的人。若是已过世代所有离世的人都变成鬼，那今天的世界还得了？变成鬼的世界，到处都可以见到鬼，当然不是了。又有人说，人死之后是轮回，难道是轮回吗？有人说，如果你今世行善，来世你就可以投胎做一个人，但如果你今世行恶，来世你就要变成低等动物，可能投胎做一只狗，做一只猫。如果是做干犯佛，那么第二世的时候他投胎就要变成更低等的动物，可能是变成细菌。若是极大恶极，那是不可思议。如果以此推论，那简直是不合基本的逻辑。我们知道，就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之后，人性的丑陋完全显露出来，人与人之间那一种的败坏相吞相咬完全显出来。人人都知道，在这世界上犯罪的人、作恶的人远远多过行善的人，而行善的人只不过少部分的人。正因这缘故，来世投胎做人的，那也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就会人口越来越少。因为上一世代行善的人少，所以来世投胎做人的一定是越来越少，反而投胎做动物的，那就是越来越多。换言之，今天我们所要吃的家禽、鸡啊、鸭，各种低等动物，那是多得吃不完的。今天就不会有人口爆炸的危机，也不会有饥荒的危机， 物质不够供应的问题，所以那一种的逻辑是错的。我们知道人死之后绝对没有轮回，那么到底人死之后如何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把灵摆在人的里面，人是有灵魂的，绝对不是如灯灭一了百了。今天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客观地思想一下吧。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提到，他说神造万物，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唯有世人不同，因为神把永远摆在他里面。什么叫做永远摆在他里面呢？也就是说神把灵魂摆在他里面。因为在神所造的万物里面，只有人会思想到将来，会思想到未来，会思想到永远。一只狗，一只猫，它从来不懂得为明天忧虑，也不懂得为将来担心，更不懂得寻求永恒。但人就不同了，人总是有来世观，所以说今世不报来世报。甚至连一个罪大恶极的恶人，所以说恶人将死，其言也善。一个犯了很多罪的人，当他离世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说几句善言呢？这说出他有良知、有良心的感觉，他好像直接会感到有来世的审判。因为神造人和动物不同。从前有一个工人，他在一次的工地做工的时候，忽然发生意外，给一块大的铁板压在他身上。当他就快离世的时候，他的工友走过来问他说，你有什么交代，有什么遗嘱需要我们替你转达的？他说，你们快快告诉我，人死之后往哪里去？对一位将要死的人，他所盼望的是谁能解决死的问题呢？这正证明人有灵魂，因为人会寻求未来，寻求永恒的问题。再说人有灵魂，因为人能够接触灵界的事物。在动物界里面，我们看见没有宗教，因为它没有灵，就不懂得接触灵界的事物，也不懂得敬拜偶像。但是人就不同，人因为有灵，所以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宗教。即使是在非洲的土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但在猿猴的世界里面没有宗教。只有在人的范围里面，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迷信，就有拜偶像。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灵魂摆在人里面，可惜人因为犯罪，就里面的眼睛失迷了，被魔鬼欺骗了，而拜人手所造的偶像。人因为有灵魂，需要寻求真神，人就不断地为自己制造偶像，为着自己灵魂的需要，不断地制造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这就是人堕落犯罪的情形。我们看见人有宗教，因为人有灵魂。再说人不但可以接触灵界的事物，人又会怕鬼。我们经常听说有人遇见鬼的经历，是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世界有魔鬼，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人有灵魂，所以人会怕鬼，人会遇到鬼的时候会全身僵硬，就像是有收音机收到电波的时候，就好像触电一样。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人有灵魂，不但可以接触灵界的事物，同时人会怕鬼。我们再说人有灵魂，所以人的价值是在于灵魂，而不是在于物质。 神造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价值是在于它的身体。当它死了之后，它全身都是宝。比如一只牛，它死了之后，牛的本身牛皮可以做皮衣、皮鞋、皮带，牛肉可以卖出去赚钱。但是人就不同了，即使一位众人所崇拜的领袖，或许是所崇拜的伟人、某某名人，当他的灵魂离开他躯体的时候，所有他的崇拜者没有一个想要这个躯体。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价值是在于他的灵魂。正如我们刚才提说，人是万物之灵。人之所以能够管理万物，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托付赐给人，因为他赐给人有灵魂，可以高过动物、植物。但是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不但不懂得来敬拜这位创造他独一的真神，反而跑到魔鬼的怀抱里面进去，为自己制造偶像而来拜假神。我们再说，在已过的历史上，有不少的人曾经经历了他的灵魂得救这个过程。千万的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他们的灵魂得救了。早期在台湾有一位医生，他是医学博士，从来不信耶稣，并且非常反对信耶稣。有一次他花2年的时间，特别到许多医院去调查到底人有没有灵魂。他为了拿到许多的论据来驳倒信耶稣的这个道理，结果他花2年的时间，经过了许多的个案、许多的调查、许多深入的了解，他最后不但没有拿到反对信耶稣的论据，反而他信了耶稣。后来他的结论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反对信耶稣，我不相信人有灵魂，我以为在手术刀所手术的范围里面从来看不见灵魂是什么。但是当我在医院观察2年之后，我发觉在许多离世的病人当中，大部分信耶稣的人，特别是热心的真信耶稣的人，他们离世的时候不是恐惧，不是惊慌，不是错失，而是非常平安的，有的甚至是蛮有喜乐的安息到耶稣的怀抱里面进去。但是对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特别是拜偶像的，他说当他们灵魂离世的时候，充满了恐惧、惧怕、不安。他说，当我看见这些实际的情形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在这宇宙中有一位真神，他是耶稣。只有他能够叫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惧怕，只有他能够叫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那样的平安，那样的坦然。我相信他的见证，因为我在教会中曾经认识一位弟兄，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有一天发觉犯了末期的癌症。当时他只有30多岁，有2个儿子。他和太太一听见这种情形的时候，天天都是眼泪洗脸，晚上睡不着，白天饭吃不下，因为医生说这是末期的肝癌，只剩下1个月的命。经常一家人抱在一起哭。面对这一种的绝境，他整个人消瘦。有一天他想回家告诉父母他的情形，结果就在车站遇到一位他中学的同学，他同学看见他消瘦了，问他到底何事，他就告诉他他犯了末期的肝癌。他的同学原来是一位基督徒， 就把握这个机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结果他信了耶稣。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的里面。哦，他的内心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平安。他回到家中，告诉他太太，把他信耶稣的经过告诉他太太，他太太也跟他信了耶稣。结果他做见证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天天晚上可以平安入眠，一晚睡到天亮，并且餐餐可以吃得下，也因着耶稣的恩典，给他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过了半年去看医生，医生看见他，好像看见奇迹，问他说，为什么你还活着呢？他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我现在也不痛，我就天天祷告。医生说，那你要祷告多一点啊。啊，他天天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平平安安，喜喜乐乐。有一天，他自己得到耶稣的启示，他知道他就快离世了，因为癌细胞已经到了他的心脏。在他患病的一年半时间，因着耶稣的恩典，他没有什么痛楚。感谢主，主保守了他。结果后来，当他又一次进入医院住院的时候，在晚上11点多，他太太在床前，他的两个儿女在床前，还有一些信耶稣的信徒们在旁边，他们一个一个轮流替他祷告，然后他自己也简单的祷告。当祷告最后的时候，他阿们，就是结束的意思，然后他的头甩向另外一边，就离世了。当医生护士作为旁边的人都看见他是那样的平安的，充满笑容的，好像看见有人来接他回去的那一副情景，医生护士都说，实在有耶稣啊。是的，不单是他经历，有好些人经历。记得2年前在报章上刊登，美国有一个出名的艺人，他在拍电影的时候一次的意外跌伤了，身上有非常多的伤痕，医生立刻在医院里面急救。当他在手术室里面给人急救的时候，在手术室门口有一堆的基督徒在那边跪着为他祷告，求神给他机会灵魂得救。而他自己见证说，当许多医生替他急救的时候，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躯体，看见他自己的身体在那边给人抢救。另外他也看见手术室外面有一堆的基督徒跪在那边迫切的祷告。在那个时候，他的灵魂发出呼求，呼求耶稣赦免了他的罪，给他有机会悔改。结果因为那一般基督徒在神面前迫切的祈求，结果神给他机会，他的灵魂又回到他身体里面，他活过来了。急救忽然成功了，原来医生就快放弃了，结果他忽然活过来了。当他活过来的时候，他把他死过回生的这个经历告诉了许多人，然后他决定离开隐逸界，到神学院读神学。他说，我要做传道人，我要来传扬耶稣基督。各位朋友们，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造人，把灵魂赐给人。今天人的价值在于灵魂，虽然你肉眼看不见灵魂，但是肉眼看不见东西太多了。请问你的肉眼看见你的爱吗？到底爱是什么形状的？爱的深浅如何能用肉眼看得见呢？肉眼虽然看不见，但在人世里面，没有人否认爱的存在。如果没有爱，这世界那是非常的悲惨。 但感谢神，他造人的时候把爱与被爱赐给人，同时他把灵魂赐给人，叫人可以认识这位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这位全能的创造者。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两节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他比喻说，人生就像两条路，一条路是引到灭亡，一条路是引到永生。引到灭亡的这条路，那个门是宽的，也就是所有的世人随从潮流，不信神，远离神，犯罪堕落，自生自死，全在黑暗中，不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人生虚虚空空度日。没想到有一天竟然引到的是到灭亡。什么叫灭亡呢？灵魂是不死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自从人犯罪得罪神之后，人的内心充满了各种见不得光的污秽的邪情失意，各种的贪心，各种的意念，各种邪恶的思念，都构成罪。在圣洁的神面前，人人都犯了罪，包括言语、行为、心事。人因为犯罪，要背负自己的罪，将来面对圣洁公义的神的审判。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比如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死就像一道门打开，把人带到神永远的审判台前。死并不是了了，只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开始。死就像一道门打开，将来每一条的灵魂都要在神审判台前交账。每一个人都要就自己一生所行的、所犯的罪去面对神的审判。所以难怪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就是那一个窄门，就是救恩的门。人要信他，就要走进窄门。走进窄门的意思就是不容易进去，是要谦卑的。骄傲的人很难得救。我们需要谦卑在耶稣的面前，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一生所犯的罪。也就是说，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当我们谦卑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谦卑接受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救了。耶稣说，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各位朋友们，神爱你，他要拯救你，他巴望你能够得救，他已经为你预备了美好的救恩。耶稣就是那一个永生的门，救恩的门，他就是生命的道路，引到永生的道路。当你因信耶稣基督之后，你不但将来灵魂得救，今世他成为你的引导，他成为你人生的救主，随时的帮助。圣经就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信子就是指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而言。为什么信子的人有永生呢？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就这圣洁的神，他本身有两面的性格，
就着他的公义而言，世人犯罪他就定罪。就着他公义的审判来说，世人犯了罪，将来的结局就是灵魂的灭亡，被丢在烧着的硫磺火湖，一般人叫地狱。如果神执行他的公义，谁能得救呢？因为普天下世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然而，如果神执行他的公义，岂不是所有人都要灭亡？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他充满爱。当人沉在罪中，面对死亡的命运的时候，人又不能自己行善，满足神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人不能做到。所以，神爱世人，他要拯救世人，他不忍心世人将来和魔鬼相同的命运被审判，丢在火湖里面。所以，他也不能因为他爱世人就废弃他的公义，让所有人灵魂都得救，将来灵魂进天堂，也就是能够有份于神预备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然而，神也不能因为他的公义而废弃他的慈爱，怎么办呢？神就照着所定的日子，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救恩，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降世。我们看见日历图上面的公元，就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耶稣曾经来到这世上，经过33年半的人生生活，传道、医病、赶鬼，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为什么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他是无罪的，为何要接受神的审判呢？无非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我们双手所犯的罪，我们双脚所犯的罪，我们全身所犯的罪，没有人能够救我们脱离将来神的追究、神的追讨。罪的工价乃是死，谁能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呢？感谢神，他亲自爱我们，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普天下的世人接受了神公义的审判，他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了。十字架是一个宇宙中最大的法庭，全人类的罪，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不但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圣经说他宣告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从今以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然后耶稣升天，他赐下圣灵，圣灵今天运行在地面上，凡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耶稣就赦免他的罪，圣灵就进入他里面，把神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祝福赐给他，叫他一次得着永远拥有。各位朋友们，耶稣已经完成神奇妙的救恩，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圣经今天宣告说，从今以后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各位朋友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救恩，他巴望我们因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将来灵魂得着永远的得救。今天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可以天天时时一生来信靠这位耶稣，经历这位耶稣，享受这位耶稣，经历这位耶稣，经历他的保守，经历他的看顾，经历他的引导。他成为牧养你一生的神。有了这耶稣，我们还怕什么？从此之后，魔鬼怕你，一切的污鬼怕你，偶像怕你。从此之后，因信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是你的。魔鬼怕你，因为你里面有耶稣，耶稣时时与你同在。这是何等的祝福！或许你要说， 我要怎样努力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永生不是靠人努力得着的，永生乃是借着信耶稣得着的。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信你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比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也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唯一的条件是信。什么叫相信呢？相信就是你里面相信耶稣是救主，你开声祷告，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开声接受耶稣，从现在开始，耶稣就是你的。所以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你里面诚心相信，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现在就跟着我一句一句开声向耶稣祷告，现在就开始。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我。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谢谢主耶稣，你已经完成了神的救恩，你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求你把你永远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我把一生信靠你，求你保守我的信心，叫我忠心跟随你。谢谢主救了我，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们，若你跟我诚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要恭喜你，因为你一生的罪耶稣赦免了，今天你已经得到永生之福，因信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既得着神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你需要天天祷告亲近这位神。若你有圣经，天天读经认识这位神，领受神的话语，成为你生活的力量。若你认识别的基督徒，那可以和他们一起聚集在耶稣的名里，享受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愿神祝福你。